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是弟兄姊妹，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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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彼此问候一下吧。
你好，郑弟兄。
你好，琴弦。
琴弦，苏姐妹你好。
苏姐妹你好。
牧师好。
郑杰也来了。
大家好。
还有听众朋友，欢迎你。这半个钟头呢，期待着跟我们见面啊、我们一起查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呢，是继续上一次了，是《使徒行传》25章啊、经文比较长一点点，13节到27节。那题目呢，我一读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呀、讲轻松一点的话吧，作为演员，有很多交通警察在那里管理秩序。
嗯，
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亚基帕王访问该撒利亚。该撒利亚 有谁呢？新的总督。
对，
对、
菲斯都。
菲斯都。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进入一个最高层的两位，一个是菲斯都，我们不太陌生了。菲斯都上一次我们讲他已经就任了、对吧、那罗马的总督，管理犹大地区。那现在呢，犹太人的王亚基帕、他来访问他、应该是外交上的礼节。
我能想象到一个画面，就是很盛大，然后左右两旁就是有些警卫，我们现在所说的警卫来保护他。
对，现在是这种公安的车，警察，古代可能有骑马的、士兵啊，罗马的兵啊等等啊、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一个、场面。我们先读几节经文，然后我们就来回答亚基帕王是谁，这是今天要第一个回答的。然后呢，我们再看菲斯都，罗马的总督呢，他讲了什么话。其实今天内容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先打开圣经使徒行传25章，请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一块儿打开。我们现在有大胆的试试看，我们轮流来读，可以吗？
可以
啊，郑杰弟兄也没有问题哈，
没问题。
好，那25章13节啊，我们尊重姊妹，好不好？请姊妹开始读，这样我们转圈。
好的，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25章20节接着说，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事听什么？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接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士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士都说，明天你可以听。
嗯，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是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二节。内容里面呢，我们看到亚基帕王来到了凯撒利亚。小燕的圣经是凯撒利亚。
对。
哦，我的传统圣经是应该的该该撒利亚，那我们用新的翻译啊，凯旋的凯，对吧？啊，
对，好的，
凯用凯撒利亚。然后呢，刚才琴弦弟兄读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字呢很特别。十八节的最后，他说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一般我们会想是预料，对不对？
嗯嗯。
他这里使用这个逆转的逆啊，逆流的逆。郑杰，你有解释吗？
如果是我，我会用意料。
意料就是我所想的，其实不跟我所想的一样，
差不多的意思嘛。
嗯、但是我们的圣经呢，我觉得它是一百年前呢、出版的，所以它的中文水平很高，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学者，
不是学者，
历史学者。
那逆料，所以我们学到了一个逆料这个很特殊的用词。其他的基本呢，我们都明白他们所讲的中文的大约的意思。我们首先一起观察讨论。这个必须要认识清楚亚基帕王是谁，他跟我们新约圣经出现的哪几个王有一点关系的话呢，我们串联一下，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一起查经的人呢，对这里二十五章出现的亚基帕王认识多一点。因为下一次呢，也就是二十六章，保罗要提出来公审分诉的时候呢，他还在，就是为了他。所以亚基帕王，我们说之前让苏小燕跟琴弦做小记者呀、去搜查一下，网上也可能有资料，或者相关的学者有资料，你们有没有找到什么可介绍的内容？
这个亚基帕王呢，其实他的来历呢，也是他的祖父跟父亲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君王。
嗯，
当中呢，如果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大希律王就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那个希律王呢，就是他现在这个亚基帕王的曾祖父。
曾祖父
是
他爷爷的爸爸。
爷爷的爸爸，对。
所以耶稣基督出生在马太福音的那个很坏的希律，我们在历史里面称大希律。刚才琴弦弟兄讲了，他是在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章呢，也离开世界。
是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
是，
所以是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亚基帕王的曾祖父。好，那谢谢。我们轮流了，小叶，你有什么补充没有？
好的，
你好像一直想笑，很高兴的介绍
王。因为呢，我整个下午在准备这集八十七的时候，真让我头疼了。
头疼的，
因为那个历史，那个家族。是非常难搞的，会
混乱。王族啊，王族不容易的，
不是家族而已。然后呢，任谁都叫希律，希律，希律，然后好像有好多个希律，就让我傻傻分不清。不过呢，我还是要查看一下的。我们总说现代人的思想比较开放嘛，原来古代更开放。
什么意思？
从那个
什么意思？
从这位女士、白尼基，她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她总共有两段婚姻的。首先呢，她就是亚基帕一世的女儿，也是我们二十四节提到的土希拉她的姐姐。
哦，
没错了，就是菲利斯她的夫人。然后呢，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她已经结婚，而且她结婚的对象就是她父亲的兄弟，也是她叔叔。不过呢，他们结婚七年之后呢，第一任老公就去世了。
其实你讲到这里呢，我们有没有掌握到那个重点？郑杰，你有在听吗？
有，
我也是在听，但是那个图画开始不太容易清楚了。但是不要紧，请继续说。
好的，
就是结婚以后有老公去世了，
七年之后老公去世，然后呢，他就回到家跟他的兄长，就是今天的我们提到的亚基帕一起住，住在一起。 那很多谣传就说他们兄妹俩呢就有一些乱伦的关系，
暧昧嘛，
暧昧的关系，
暧昧的关系，对。
好了，为了避免这个传闻呢，所以这个百尼基呢他就改嫁了，改嫁给一个这个名字我也要再看一下，西西尼王普拉木。
哇，
结婚三年，可是这个女人她逃跑了，逃跑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她根本就不爱她，反正怎么都好，她又再一次回到她兄长那里去了。那第二段婚姻结束了。后来呢，到主后70年呢，有一位罗马大将，他的名字叫做提多，他就奉命进去耶路撒冷去平乱。
哦，提多是很著名的将军的，
后来当了皇帝。
所以他跟提多谈恋爱了。
对对，谈恋爱
了。
但这个历史就变成很长，现在我们在听，好像我感觉听连续剧啊，
听个故事，虚构的故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你想对这个百尼基有什么评论？
爱情生活太丰富了。后来他没有跟那个提多结婚，因为他可能他家里人反对。最终他还是第三次回到他兄长身边。
哦，
就是跟他继续这段关系，
就是刚才小贤讲的亚基帕王。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是一起。今天的25章13节，他们两个一起出现，背后可能的历史跟背景，我相信就是这么丰富。对不 对,
对？
那今天的亚基帕王在历史里面被称为是第几世？
第二世。
第二世。所以呢，有亚基帕王一世，一世就是亚基帕王的爸爸。
爸爸了。
而他爸爸在我们的《使徒行传》出现了。这个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写笔记啊。是第几章？第几章？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他做了一件坏事情。
他死得很恐怖
啊！对，在我们开始之前，小燕就记得这个亚基帕王，西律亚基帕王一世，他杀死了雅各，
没错。
然后他就在十二章也是死了，
被虫咬死，
被虫咬死的，
真恐怖的死法。
好，我发现呢，我在这一刻发现呢，大西律就是曾祖父，今天我们的主角的曾祖父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出现，第二章死。他的爸爸呢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出现，做坏事情，杀人，在十二章死。而且死得也很惨。好了，我们对亚基帕王这里是二世有了认识，他的爸爸呢是在十二章出现，他的曾祖父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出现。现在呢，我们再继续下去。哇，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
是的，
已经过了13分钟了。我们要直接进入经文，刚才的15节到16节，我们的总督菲斯都向他讲什么？这菲斯都看到亚基帕王二世来了以后呢，就跟他好像有这个外交上的报告嘛，对，
问安，
他是问安，然后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他就说，保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了。在他那边已经逗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监禁，但是前任这个费利斯呢就没有处理好。现在费斯都到了这边，当这个凯撒利亚当主管的时候呢，就听到保罗的这些事情跟犹太的祭司等出现这些宗教上的矛盾。好，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全部告诉刚刚来的亚基帕王。
那他告诉亚基帕王的时候呢，谢谢小贤刚才讲的，他的问题重点就是保罗这一位囚犯。我们应该不是说囚犯了，就是羁押的嫌疑犯，用现在话讲，嫌疑犯，他的罪名是什么？首先呢，你看17节到19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他说他是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无罪。这个现在讲的无罪是从20章一直到这里的一个主线，保罗是无罪，不同的人都没有找到他有罪，但是保罗也有问题。不然他就不会在监狱。保罗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犹太人说他会不会是扰乱城市这个罪名呢？引起轰动。
之前的审判是这个，
是
现在这个总督说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关于 耶稣
复活，
复活
就是关于耶稣复活，而耶稣复活是犹太的祭司长、犹太的领袖所
反对的、
反对的、不能接受的，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是一个犹太人里面的，他说敬鬼神，在十九节，自己是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宗教事件
是。
宗教，而保罗不是一个有罪的，
完全不涉及到那个律法，罗马当时的律法，
对，
没有犯法。
对，然后呢，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总督自己的结论是二十节，这节很宝贵。二十节他说，这些事当怎样就问，他的心里怎么样？
他心里作难。
在这一句话里面，菲斯都好像很坦白吧？
对啊，
很谦卑吧？
谦卑啊，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还真两难，
对吧？他两，他说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做。
对，
然后呢？所以就问保罗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呢？我猜想他不一定是完全要推卸责任，
是。
而耶路撒冷的那些祭司长可以判断，
对。
那这个是保罗不想做的，
是。
而且做政治领袖的他大概也知道保罗会牺牲。
是，
他选择利用犹太公会的人，反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管到我。
对，这是上一次我们的讨论，但是我这一次看呢，他说他心里作难，结果呢，他说他希望保罗能够有机会来审断，他就是跟这个皇这个王啊，亚基帕王，二十二节。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那我们留意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仔细留意保罗的案情，他比较客观的讲出来了。现在呢，他讲出来以后，这个王主动还是总督主动希望王来判定？
是亚基帕王主动吧，我看着
亚基帕王主动吧，
对，
对不对？
对，他说他自己也
愿
意，
他愿意听一听，他觉得值得听，
了解一下。
当然总督提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好像是大的案子，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不知道这个宗教或者是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对于犹太社会的宗教问题，因为当事人领袖又是罗马籍，那么又拖延了两年在监狱里面，不能够判决，外面的人因为传统社会也没有报纸啊、媒体啊，所以保罗就是好像很冤枉的拖了两年。那现在有机会，新任的总督，跟亚基帕王二世谈话的时候呢，亚基帕王说：“我愿意来听一听。”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盛宴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32-9966，12，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盛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那这样呢，就来到第二天就可以执行了，对不对？那我们再读一下第二天他们要执行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很特别的，就是保罗要提堂被审问的时候，经文所描述的很详细的一段。我们从23节读到27节，我们这次是把全部经文都读完了，13节开始已经读了。23节到27节，我们仔细留意来看一看作者怎么样描写。我们从原汁原味来揣摩一下，还是从小燕，从你这里开始吧。
好的， 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贡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
第二十五节，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
二十六节，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
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那这一段是很详细的介绍这个亚基帕王要听保罗的分诉、保罗的见证的地方。我们刚才读的23节到27节，有没有观察到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发现呢，他们这些长官都有一个共通点，像我们之前看到23节的吕西亚，喜欢在内容里面呢暗示自己是一个很公义的官，不马虎，处理事情呢是很快，一点都不延迟的。这个是我从内容里看到的。
就是罗马的官会有一些专业的情况。但是小燕讲的好像是他们是为了宣传，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就是古代要讲出来，
邀功这样子，
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高官，23节这里有一个大张威势而来，但是细节没有写，可能很多的兵，可能是很多的这个陪伴呐、相关的情况，现在是很清楚的。总督做了一个开庭的引言，而且呢，他们进行的场地呢是在公厅。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今天呢是要回应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呢，听起来呢，好像比较隐藏一点，但是我想把它提出来，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亚基帕王访问该萨利亚或者凯撒利亚嘛。亚基帕王的出现就不简单。怎么不简单呢？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都很简单的，没有什么不简单的感觉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这节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15节，就是讲到保罗蒙召，耶稣基督升天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世界上的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保罗看到了复活的主。那保罗被主耶稣基督选召，其中一句话呢，就是15节。我看谁的声音可以最大。郑杰弟兄，你能够大声的帮我们读一下吗？
好，我来读这重要的一节。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谢谢。如果可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次，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省略掉。这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为什么？因为他怕保罗啊。对吧？保罗是杀人的，抓信耶稣的人啊，
逼迫
对
基督徒的。
但是呢，在十五节的中间说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目的是什么？大家说目的，十五节最后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的名。
宣扬主的名是两个这个我们说受词啊，在文法里面他在哪两类人呢？一个就是外邦人，另外一个不叫外邦人，他是一个职位啊，
君王。
但两个不是对称的，外邦人和中国人，这就是比较对等啊，对不对？但是他是外邦人和特别讲了一个，就是君王。
对外跟对上，
对
外
是的，
对外跟对上。那君王这件事情，九章十五节呢，在哪里应验呢？就在我们今天的 所以二十三节刚才小燕读的说，第二天亚基帕，我是说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亚基帕我们知道是二世了，和百尼基，小燕也说百尼基的这个宫廷啊，公主的婚姻生活比较很混乱，就有大张威势，大张威势就有国王的这种格调。
嗯，
那大家明不明白我要指出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九章十五节的
所说的应验了，
应验了。其实看《使徒行传》呢，一直以来都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前面所讲的应许呢，后面都应验。在中间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感情上特别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一直查经，耶稣基督说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了，你们得着能力，他们得着能力了，从耶路撒冷，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了，而且犹太全地直到地极，那保罗直到地极了，但现在还差，没有到罗马。刚才讲外邦人中跟君王，现在终于有君王了，因为在二十四章第一章到二十四章还没有在君王面前传，
所以这次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保罗向君王诉说耶稣的事情吗？
快了，就是明天，他这里讲的是明天，明天也发生了，
是就是
发生了，就在引言也开始，但是保罗还没有走出来，只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呢，我们用想象的话就是。有这个兵，所以你把头发梳好一点，开始要整顿了，要干干净净的。那个本来是很脏的东西，现在兵突然间给保罗换新衣服了。那保罗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给我换新衣服，给我新的这个一盆水要他洗脸，甚至可能洗澡，就是要出现了，出现在国王面前，出现在大希律王的曾孙面前。我们做一个应用。神的话必定应验，你们相信吗？
相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求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如果你祈祷说我想要一千万，那你觉得神会应许？有可能他会，但是他会有另外一种安排。
哎，神的应许说我不缺乏。
对，
什么叫不缺乏？就是不缺乏了，
刚刚好，足够的，
足够的，刚刚好。我刚才问说你们相信神的应许呢，郑杰一直点头，小燕说他相信，但是呢秦贤好像没有说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不要紧，不是一定要回答。
其实也不算是应验吧，但是我想起我小时候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小时候是参与广播剧的，有一年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我拿了冠军了，这个广播剧比赛，
哇，
拿了冠军。然后我曾经有一个心愿，就是以后当一个广播员就好了。
哎呀，你
哎呀，
应验了，
但是我没有，很快呢就
忘记了
，一直忘记了。
哇！
但现在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跟牧师学习了。
还有我们同工，还有其他，
当然当然。
哇，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必定应验，这是信心的操练。
是
对，对不对？
前几天呢，我有。在教会有位导师，他跟我们说，每当你说阿们的时候，就代表你相信你的祷告应许了，不要随随便便说这个字。
哇，那我们是相信神的话必定应验，大家一起说阿
们。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留待下一次继续查考，是来到二十六章了。今天的圣言圣宴有小燕、小贤还有郑杰，我是周广亮，我们要暂时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一起说
再
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